让我们现在回到纲要，我们来看第四大点。羔羊愤怒的大日。我们以前上堂是说大灾难，但其实比大灾难更可怖。大灾难呢，是指着圣徒、信徒经过了许多受了许多的逼迫，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可能也是在西班牙，他当时扩张版图的时候，基督徒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现在这里是指着羔羊愤怒的大日，是指着审判之日，审判大日，这是我们的主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昨天晚上那位弟兄分享那位弟兄摩西弟兄，他给我们看到这个现今这个世界的这一幅图画，各种黑暗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是很邪恶，所以我们的主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不可置疑的。那这个就叫做羔羊愤怒的大日，这个审判不是向着信徒，而是向着世界的。这对世界的审判，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启示录》六章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哦，主啊，向山和岩石说道：“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哦，主啊，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让我们再来看路加21章，路加福音21章，让我们来读25节，还有26节。这里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你看这个光景。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形容那个愤怒大日将发生的事，然后同一章的34节，我们读过几次，再读一次。你们要谨慎，谨慎，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哦，主啊，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祷，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这里啊，我们要逃避这一切的事，我们就要配得这个，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这里就表明。有的人是不配得躲避这一切的，不够资格躲避这些，所以我们要常常祈求，时时警醒。让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 三章讲到腓拉铁非教会，第三章第十二节啊，第十节，对不起，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你的试炼。哦，主啊，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主要我们免得免去受这个试炼。普天下的人啊，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个，不管你在北极、南极，你没有办法躲避这个大的愤怒的日，愤怒的大日。唯一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算配得啊，就是说我们是时常警醒的人，我们就免我们受这个试炼。愿意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也要惧怕那日，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仍然存留在地上。让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里怎么说呢？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然后第九节也很好，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Amen。 你看是有这样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这份愤怒的大日是什么时候来到呢？我们先来看看这里，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大日要发生的事。我们还是先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最近常提到最后的那七年，那有人可能在想，你们到底说是什么哪样的七年啊？什么七年？所以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哪一节？我们来看九章，就是说到七十周。我们来从二十四节读起吧。这个是但以理看见的异象。提到他以色列国对耶路撒冷将要临到他们的事，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今早请你稍微多忍耐一下，因为我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讯息，但是圣经说到这些事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在启示录说到这一段的事情说得很仔细，但是为了要明白启示录那里的话，我们先要来看但以理第九章，那里他说 重新有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亚达薛西王开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个开始一直到建造到建筑耶路撒冷差不多是七周。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这个在圣经的预言里面讲的一周一体是指着七年，不是七天。我们说耶路撒冷是在是在49年建成的，就是说在七周之内，就是七周就是49年。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不可能49天就建好了，重建耶路撒冷49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是一周是指七年，在这里说到他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他的时候，那就是当我们的主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有69周483年。我们可以看这个弟兄他是指这个投影片的这个上面，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临，然后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那里有69周。我们这里说到70周，但这里呢是69周。我们知道一年在圣经里是360天，所以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呢，69周就是483年，173880天。你用我们现在的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弟兄曾经去仔细的计算过，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的主他坐在驴驹上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大家都说何塞纳何塞纳。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之后呢，他的但以理那里说受膏者必被剪除，换句话说他进入耶路撒冷不久他就钉死十架，接着他的死和复活，主就立了新约，换句话说教会的时代开始。主暂时把以色列民摆在一边，他在这里开始建造他的教会，就是那属天的耶路撒冷，属天的国度。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七十周在但以理那里所提的呢，这个教会这个时间是暂时不算在里面的，因为它不是以色列的时间，它是来后在这里是提到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教会，这是教会，所以我们看见教会这段时间是暂时停止那个七十周的计算。那么教会大概有2000年，那么最后的那一周什么时候开始呢？最后的那第70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最后那七年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读到这里说，但以理那里他说，一期之内，9章27节，一期之内。他是用这个权力，用这个能力，而且指着坚定嘛，就是有能力的。他必与许多人签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贡献止息。在这里，我们看27章的第一个他，是指的第七位王，就是在启示录那里所提到的，七位王，他会要坚定一个盟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和平条约， 所以当你看见这里有一王，他能够促成中东和平条约的签订，我们就知道最后这七年开始了，就第七十周。那么一周是多少？是七年。这里说到签订和平条约，有一期之内要签订，然后一期之半呢，这里又有提到另外一个他，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这就表明当和平条约签订以后，犹太人就允许能够在回到耶路撒冷献祭，那是他们这千年来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再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圣殿。但既然有了和平条约，他们就开始能够重建，叫这个圣殿，因此他们就能就是重新有这个祭坛，他们能够重新献祭。那么，所以。和平条约一签订，以色列人就能够继续献祭。但是呢，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就是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这七年的正中间，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这个第二个这个他和前面的那个他不一样。二十七节的第一个他是指的第七位王，就是促成和平条约签订的。后面一期之半的那个他呢，就是使这个献祭止息的。这就表明这个和平条约会被终止。那么这个启示录那里曾经说到七头啊等等，那些是我们来从启示录那里来看，就是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我们来看见这里讲的我们刚刚说第七位王等等，那么在启示录这里给我们看见，让我们先把经节读了，以后我们再来一点一点说明。第十三章开始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哦，主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再读11节、12节，跳到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行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我们就读到这里，再跳到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再来看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够了。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哎，他正好就这个投影片就已经在这个上面了，让我们来看。这里这个图画上就是十二个罗马君王的这个头像。我们这里说那么七座山，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七个头都是从罗马帝国来的，因为罗马我们知道，就是有七座山的那个城，所以说这个王不可能是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者中国人，但是是从罗马帝国，就从前那个罗马帝国的人。那么这是在欧洲那个时候在罗马那里做的，那么美国当然就是说是欧洲过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七头，那在这个 图片上有十二位，所以怎么算这是七头呢？那我们看见这三位七八九这三位呢，他们是在第六个帝王这凯撒的尼禄凯撒死后呢，他们有了内战，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三位王几乎都是被暗杀了，是他们掌权不到一年，所以我们就不算他，不能算是这个头，他们不能算是凯撒大帝。那么五位已经倾倒，就表示这个倾倒的意思，就表示他们的死亡是有暴力的，要不就是自杀，要不就是被暗杀了。那么这五位是到底是哪五位呢？我们看见这三个我们又把它去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自然是寿终正寝，不是死于非命，所以我们不算。现在剩下来的在这上面我们就看见有六位，有六个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就是有六位，因为第七位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你看五已经倾倒的，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七位凯撒，一位还在的意思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当权的那一位，他是一位还在，当时在当政。那一位还没有来到，就是第七位还没有来到。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投影片已经换到了，就变成是七位列在那里。第七位呢，还不知道是哪一位是将要来的。但是这里说到兽这个兽呢，它就是曾经在。那么换句话说，它就是曾经就是已经过世的五位凯撒之中的一位。但是呢，他又不是现在的那一位。换句话说，这个当时使徒约翰在当政的那一位，第六位，他也不是那兽。OK，所以这五位倾倒的里面，其中一位，但第六位不是。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他说兽呢，他也是那第八位，但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好像有一点很复杂啊。请你记得，这个兽的是第八位，但他是和那七位同列，就是说他是七位其中的一位。那么，并且归于沉沦。那么，到底是这个指的是他曾经和那七位同列是其中一位的是哪一个呢？那这里我们说，我们刚刚读到，在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然后也说到它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是在第十三章启示录13章那里提到的。那么我们就来看，如果你把这个凯撒尼禄的名字写成希伯来文，那个拼字拼下来，你知道每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它都有一个数目来代表，所以你把这个凯撒尼禄，它在希伯来书这个拼法，它的字母的数目，把它写出来，然后加到一起呢，正好就是666，666，所以我们就下了结论说，这个兽啊，其实就是尼禄，而我们从历史上也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暴君，他杀了他的母亲，让他的第一任妻子受刑而死，他也杀了他第二个妻子，他把罗马放火烧了，为了他要建一个扩张他的宫殿。就很许多人在那个大火，当然就烧死了。然后他就嫁祸于基督徒，说是他们做的。其实他是逼迫基督徒非常厉害的那一位，他甚至于把基督徒烧了，放在他的那个宫殿里面当做灯来用。所以他是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也知道他也够，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兽，像兽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就以前的那第五位凯撒，就是罗马的那个帝王，他就是666号尼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七位王，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他说还没有来到。那我们怎么能够确认谁是这七位王呢？那就是那位他与多人订这个盟约，坚定盟约。哦，那你就知道了。当任何人他能够促成中东的和平条约，使以色列人能重新献祭的那一位，那个王就表明第七位王已经来了。懂了吗？当他来的时候，他必须暂时存留。这就表明他存留3年半，就前面的3年半，那里呢是平安稳妥，就好像我们刚刚读到的，在马太24章那里说到的人在那里吃，还有在贴前5章那里读到的人在那里吃喝嫁娶，而且说平安稳妥，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日子，这是前面的这个3年半，那么。神愤怒的大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就是后面的3年半。这个是神愤怒的大日。我们盼望，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最后3年半的时候，不要还存留在地上。马太福音那里说， 怎么说？两个人在田里做工，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妇人在磨墨，一位被取去，一位被撇下，一个被撇下。我希望我们是被取去的那一位。在启示录14章那里说到，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个成熟的完。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会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在这个图片上有讲到10个指头，他说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说。我们现在再回来看，我们看到谁是第七位王。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个兽他受了死伤，但他的死伤却得了医治。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9章，我们再去看一下那里的经节。启示录第9章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无底坑就是那深渊，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等等一切。我们跳过这一段，我们再来看11节，中间就是形容那个最后3年半的这可怖的日子，可怕的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我们把这一跳过去，我们看第11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叫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叫亚波伦，就是那个毁坏者。那么这个亚巴顿、亚波罗伦是谁呢？我们刚刚记不记得我们说到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这就表明它是从外邦来的，因为在圣经中说到海都 是指着外邦人，那么地是指着以色列人。我们看到第一个兽是从海中来的，那么这是那兽，这第二个兽是从地上来的，那他就是那假先知。你知道尼禄死了，那一般来说人死了都是下到阴间。我们知道阴间有两部分，我们读到那个有钱的人，这个富人有钱的人和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在一边，那个有钱的人在另外一边，在那里啊，受到热的煎熬，他非常口渴。但是尼禄却是到了这个深渊，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就是鬼魔被锁在那里的地方。你知道这个魔鬼他们这个是谁呢？就是这些没有体的这些魂，因为他们是以前那个天使背叛的神，他们就被锁在这个无底坑的深渊的里面。结果这个尼禄到那里他是成了他们的使者还成了他们的王。他在那里可能是训练那些天使使他们更可怕更恐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从无底坑出来了。你知道在启示录12章那里说到撒旦也被，还有一切的魔鬼都被摔到那里那个时候魔鬼撒旦也摔在那里，然后他们都被摔下去，都是照着尼禄带的这个深渊的地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变成了他们的他在那里也成了他们的王。然后呢，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一个非常神秘的这个方式里面呢，他就变成了第八位王，但是他是与七位同列。如果你想要多到更多的仔细，我们可以更想仔细知道，我们可以在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上也给我们看到很清楚， 说到，使我们就不会无知啊，这个其实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就知道这个沉沦的灭亡之子，就是沉沦之子是谁？谁是那敌基督呢？其实就是尼禄。那么他是这个与七王同列的那一位。那这里在这个图片上的投影片上，我们看见有一段话，就表示说尼禄他是非常的渴望他能够长生不老。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兽还有石头，石头呢就是十个王。他们会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个兽，你看见的这个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着这个王，但是他们在一时之间他们会得着，然后他们把一切的这个权柄都给了这个兽。这是十七章里说到，他们要一时之间与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在这里你看见，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七位王就是带进和平条约，促成和平条约的那一位。当他促成了和平条约签订呢，七年的最后七年就开始了，然后终止，就是一半的时候呢会中间，而且他们还会和圣徒征战，那与羔羊征战，但羔羊并是在这里要会胜过他们，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所以我们不要是最后三年半的时候还存留在地上，我们只有希望羔羊要胜过他们，我们知道他会胜过，但是这个中间这个我们最后这三年半我们真是不要在那里，我们知道羔羊要从这个中心的圣徒，然后他会胜过这些这个兽，但是我们不要在那段时候，你看看启示录七章八章，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最后神愤怒大日发生的事情，你真是不愿意在那个时候 还留在地上，求主真是拯救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说，就在路加福音说让我们能够配得，就是我们警醒常常祷告，使得我们能够躲避逃避那个愤怒的大日。要是我们今天是爱世界和世界在一起，那当然你到时候也是会被和世界一样同受这个审判。哦，主啊拯救我们。还有问题吗？在这里有没有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负担就是说，一方面要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要是我们没有成为得胜者，没有被提，我们就要经过最后的这三年半这个愤怒的大日。我们来刚刚看过帖前五章，那里怎么说呢？第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起，他说是第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那个时候还活着还存留啊，其实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应该是已经被提到宝座那里了。但是在最后的这三年半的时候，那个活着还存留的人呢，他们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只是被提到云里，和启示录十四章那里被提到宝座前是不一样的。提到宝座前那里的是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些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往何处去，都跟随他的那些人是出熟的果子，能够被提到宝座那里，他们就不需要经过最后这个大愤怒的大日。你们可以读读启示录，读到第十七章，读中间十二章、十三章，是一些魔鬼一同降到地上，无底坑会被打开，所有的这个巫灵邪灵都出来，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地上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怕。 我希望我们都在那个时候就不住在地上了。希望今天给你的你们这些信息，给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且也愿意那个3年半来到之前被提，感谢主。哦，主啊。